好不好？
我在是，就我已经躺着了，不太好，不太好，所以我不
那
露
行，不
脸
找
了。
你。那不找你，
那
不找你。
我觉得就是律法很重要，就是守住律法很难。
好，你没有没听全呢，那你就好好读一读讲章，也重新听
对，
一下。今天这篇倒是，真的很难，因为保罗是一个蛮难搞的人呀。这个人他的知识结构非常人所有呀，他所讲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听得懂的。也不是我说，是彼得说的。彼得说，保罗弟兄所讲的道呀，不简单，大家要好好学习呀。所以这是彼得说的，他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两者兼修，而且学富五车，造诣甚高，所以要读懂他的东西要下功夫，也是不容易的。那我讲他的话呢，我觉得我也是尽可能的把它往简单的里边讲，但是遇到他的一些逻辑选言之的时候，也不得不按照他的那个逻辑分类去尝试去解释，但是其实也是困难的，我也是有限的呀，所以就大家互相鼓励，能读多少就读多少，能听多少就听多少，好不好？呀。好，那那有谁要分享呢？都没话讲吗？
我说我想
米娜，
分享。
说米娜。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比较让我耳目一新的。就是用一种比较乐观的、积极的态度来去看审判。以往呢，就是提到审判，会觉得神的公义彰显，我心里会有些害怕，觉得哎呀，站立不住啊，那些旧约里很可怕的那种毁灭世界的场景。但是随着这个成长吧，我觉得就像今天讲的这个管教理是爱呀，以及。您举的那个教会那个弟兄，因为受了管教又离开了，没有回信。我会觉得，更多的从惧怕中看到了这种痛心吧，是用上帝看他的心肠让我体会到的，就是因为爱他而因为他的离开而痛心。所以我，后来呢，就从审判中，就从管教中看到神的爱是，又隐晦又深沉，就像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已经预定了耶稣基督的出生，这跟牧师这段时间的门训课的学习是有关系的。然后我分享一个我自己，从管教中，走过来的一个经历吧，一个呢是跟，这个丈夫的关系，我常常会因为觉得公婆待我不够好。跟他的亲生孩子不一样，然后就跟我的老公生气，然后呢，就是会把气撒在他的身上。那他会维护他的父母亲，然后不想我说他们不对不好，那让我觉得他不理解我的感受，然后我们会引发很多的争吵。那在生气的过程中都会有犯罪啊，比如说我会骂人，我还会动手掐他，这些都是会反复出现的哈。然后呢，就是牧师在上堂门训课讲婚姻的破口的时候呢，他就是我嘛，就是觉得挺被触动的。然后，因为我在这种挣扎中，其实挣扎挺久了。一方面呢，我知道这个不好，但是当我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控制不住，我会觉得我会崩溃。然后呢，这是一种我自己的很无力的感受，另一种的那种恐惧是来自于我会把丈夫看得特别的重要啊，觉得他能满足我的一些需要，而我就会把他抓得很紧，那这样他会觉得没有自由的感觉，他也会觉得不舒服，那这就是牧师之前说的，爱情它不是一个我们最终要抓住的，而是 到最后爱情，反正就是最后就得你还是要把耶稣基督抓住。然后在前段时间，我们又有一次这个小小的这个争执之后，晚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祷告到了一个点，就是我其实是要跟上帝合而为一，我要先跟我的神合而为一，而不是我要老抓着我的丈夫跟我合而为一，因为我老觉得我公公婆婆老爱占着他的时间，我就很不爽。然后呢？我觉得我不需要去抓这个人来跟我合二为一，用这个那个的这个要求，而是我要先跟神合一。那至于他呢，我也为他祷告啊，就是他如果跟神合一了，那自然也就跟我合一了。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找对了方向。那从大概就一周前吧，从那天起呢，我就心里头对他的那种在意在乎就放松了。然后呢，他也会。我感觉他也会有一些放松，也会更多主动会关心到我，然后呢，这种交流就更有松弛感一些吧。然后我以前不太喜欢他出差，像他最近有2周出了2次差，那我感觉这种分开的感觉呢，其实没有像我以前想的那么糟糕跟害怕。那第三点，另一方面呢，我跟公婆这边的关系也会有进入到一个爱的关系的建立了，就是真正的那个爱的关系的建立了。之前呢，还是属于进一步然后又回到那种交换哈，那种社交的那种交换的那种经营类的。那最近呢，就是有渐渐的进入到这个爱的这个关系里。我觉得想一想，哎，其实这个忍耐呢是很多的，然后因为我们也没有把一些。不愉快带到父母跟前来，主要还是在我们俩之间，那这是能守住的一个底线。那现在回想起来，之前的一些不愉快的忍耐啊，可能在这周我们就是我们去山西，我们单位组织团建，那我就没有跟着，就我们同事呢选的那个山西大同，全是佛教的那些参观的景点嘛，什么悬空寺啊、衡山啊，各种寺庙，那我后来。就没有去，我就看到旁边有个基督教堂，我就去进去，结果发现就是有个祭奉文什么牧师，然后刚好是来这边，就是有一个3天的那个讲座，还有另外一个姓陈的牧师，就是我也运气特别好哈。那后来呢，就是我那3天没有跟我的同事们去，我也跟领导请过假了，我就在教堂里面度过。那我在里面也收获和学习了很多，就会再反过来再看。跟公婆的关系啊，跟丈夫的关系啊，第一个是啥我忘了，就是会突然觉得，哇，一个是我之前的忍耐，就在神那里看来是，他是被肯定的，然后也不是白白没有用的。第二呢，就是还是要努力的去爱。然后呢，第三呢，我觉得要认罪悔改，我已经祷告过认罪悔改，就是在生气。就是对丈夫的不尊重啊，然后呢，对他会也有不顺服啊，然后对公婆的，就是这个爱，不是常常以为亏欠，而是常常觉得他们亏欠我。然后我今天在，就是我也能感受到公婆的变化，就是，我觉得神的带领特别的奇妙，就是，我其实特别怕处理这种人际关系啊，虽然看起来我挺会社交啊，但其实，我是特别，但是呢，他给我的这个婆家的家庭关系，就是我觉得就是方面有点多，然后要处理的各种角色关系有点，搞不赢。但是呢，逐渐的呢，我在这种磨练当中呢，也我觉得神借着他们也在磨练我，让我那个特别敏感脆弱的点呢去成长，也让我去看到很多家庭婚姻家庭就是这种婆婆就是媳妇儿跟婆家的关系的这种。破口特别特别大，然后呢，就是会让我觉得，哎呦，神在给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功课。然后，我有时候问身边很多人，他们跟我的经历都不一样。后来我发现啊，其实神跟我的带领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就不再去问了。但是总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去付出爱，这个方向总是没错的，就是那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我觉得关系的这种不信任的破口，一旦。放任他就会加入很多坏的东西，所以我感觉这个结婚3年多，这个修炼关系的这个功课吧，就是修炼的特别多， 然后我很感恩，就是牧师的这个门训课啊，今年开的是跟婚姻家庭有关的。然后，就是挺感恩的吧。然后觉得，还有看大家的作业，分享完了。
海波在吗？
他明天回来，他出差
回
去
来，
了，今天晚上。明天回来，我今
今天晚
天
上
回来，
啊，
在不同的地方。
那你又会感到很孤单啦，很害
还
怕
好，
啦，还好，
没有打扫卫生、洗衣服，然后听讲道，待会儿就睡了。我感觉还好一些，比之前要好多了。
感谢主了，你这结婚这3年多来。呀，等于我们也是一直陪伴着你，一直一起那么走过来，所以 对你也是了解，看见你生命是有质的飞跃，有量的成长，呀，
意思，
有从心里到外边的这种改变，我为你感恩了。我跟你讲过很多次，我说我告诉你，海波是个好丈夫，很难得碰到，在今天在中国还有这样的男人，你算是捞到了。你穷发财了，不容易找到一个这样好的男子，你懂我意思吧？当然，我不是说自己夸自己，我们王家的子弟，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他不完美，他有他的缺点，有他的不足，正如你有你的不足一样呀。但是我觉得今天你讲的有一个重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的重点仍然还离不开耶稣基督。如果你把夫妻之间的男欢女爱去替代耶稣基督的爱，那你一定会这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那是亏大发了。首先要跟耶稣基督有个相爱的关系，然后去看夫妻关系。如果丈夫爱你或者你爱丈夫，那是上帝的恩典，那是你不配得的。不
为
是
什么
你，
呀？
你凭什么配得呀？你何德何能啊？你想一想嘛，我们何德何能，在神面前说，我配得这个恩典，没有一样是我们配得的，都是我们不配得的，但却得到了的恩典。阿门。所有的恩典，包括夫妻的关系，其实都是我们不配得的，但神竟然给了我一个相爱的丈夫，哇哦！我就有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从这里来的。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你是配得的，那你觉得理所应当了，所以你才会去抓，你才会去抢，你才会去掐一掐海波，海波很委屈了，对不对？海波心想：我这个老婆娶回来，怎么一天到晚来掐我？你谁呀你啊？想半天想不通这个道理，他也可怜呐，对吧？当你带着基督的眼光去看他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就有可能生出一份耶稣基督那里而来的恩典、怜悯，你就不会说把海波当绝对，你要爱我，你不爱我就完了，你不陪我，你不陪我就孤单了，这样子，那他也可怜，你也可怜，这是我们夫妻之间很多就把相对和绝对搞混了，总以为自己的丈夫。就能够满足自己的一切，也总以为自己的丈夫理所应当满足我一切，觉得自己的妻子要是不满足自己，我跟你急，我不活了啊，很多是这样的情绪，对吧？那都是因为没有把基督放在首位。当你把你的重点对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一切恩典都容易化作感恩，你就容易说出感恩的话来了。你的主啊，我不配得，但是你却把海波的爱赐给我了，我要感谢你。在你的角度从这里出发，那你就说，你也不会说，因为海波有一件事情没有满足你，你就心生怨恨，口出埋怨，对不对？铃声远离，那就很可怜的啦，人家活得很可怜的了。乃是说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所有的东西，包括海波的爱，也是可有可无的。你不爱我，那是我人生应该经历的道理。你爱我，是我所不配而得到的恩典。你说谁还能控制你呢？谁还能捆绑你呢？就没有了，撒旦就不会借着我们内心 对有限的人偶像形象去执着，而抓住这个破口。破口是这么来的，对吧？当我们把重点核心对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撒旦没有机会给我们抓破口的，我们就容易凡事靠主耶稣基督得胜有余了。那如果说我们把生命当中我没有老公不行，他今晚不陪我就不行，他出差不行，让我孤单不行，那你活得可怜呢，你真的蛮可怜的，你错将偶像当上帝了。那你想想，你这辈子一旦海波出差。一旦海波回他爸爸妈妈家，一旦海波去什么地方，那你只剩两个字，哪两个字？可怜呢？没别的字了，就剩下可怜两个字。但是你认真想一想，另外一个角度，海波也没有能力担当你这一份恋慕，他没能力的。任何人，包括你的丈夫，其实包括你爹妈在内也是一样的。你每天，你从小到大，你一出生吃妈妈的奶，你吃到80岁，你试一试，那妈妈烦死你了，一脚把你踹开，别吃奶了，烦死你了。她也既担当不起，哪怕你是女儿的这份恋慕，她也受不了的。比如说80岁了，8岁都受不了，顶多给你吃8个月就很了不起了，对吧？今天的母亲谁会给孩子吃那么多奶？不会的嘛。所以人和人之间，不要想着有其中另外一个人可以担当你的软弱，担当你的担子，担当你。我们常说啊，你不许撇弃我，你不许忘了我。夫妻之间常常讲这样的话，你不许不要我。你看是什么原因？内心中的孤单、不安、惧怕，对不对？心中没有主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那一正常的说法应该怎么样？哦，你要我，你继续要我是上帝赐给我的恩典。你不要我，也是上帝赐给我的考验。我都凡事谢恩。你无论你要我或者不要我，我都在基督耶稣里得了秘诀，因为我的满足在基督里。除了基督以外，我生命都是可有可无的。你怎么做，我尊重你就好了。我记得我跟师母刚刚结婚，刚刚信了耶稣，经过门徒训练1年以后。有一次，我跟师母就开玩笑，随便讲，我说师母啊，我说我还不叫师母，叫她太太。我说有一天如果我死了怎么办？你猜她怎么讲？我期待说，哎呀，你死了我就完蛋了，我就不行了，怎么？当然，男人也希望对自己的依赖嘛，觉得自己很威嘛，雄风四起啊，了不起啊，对不对？男人也是要面子的。但师母怎么讲？哦，那我们就天家见呗。
哈哈哈哈哈！好有信心
不是，你听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听得懂吗？就是你不是我的必须，你是我的可有可无。我心里面蛮失落的，但是师母这方面她成长的比我好的，那我就到时再天家见呗。那时候女儿已经出生了，都把女儿带大，按照基督的教导，把她带到基督耶稣里。然后我们就天家见呗。我就问，那你会不会另外再找一个丈夫？你猜他怎么回答？那看看上帝的供应啊。如果上帝要赐给我另外一个弟兄陪伴我以后的道路，我想也是蒙神的祝福，也是你的心愿，对不对啊？我噎在这里没话讲，我心里面想的，我就希望你当烈女啊，这一女不嫁二夫，我怎么能够再嫁另外一个人呢？你想一想，这男人都很丑陋的。你想，你走了，你让你的太太孤孤单单在世上，也是可怜嘛，对吧？如果有另外的合适的爱主的弟兄，为什么不能祝福他们相爱，彼此的陪伴，对不对？何必用一个小怨妇的眼睛就一直看着他？你什么时候如此这般？人的本性都是这样子。好，回头看看你的公公婆婆。海波的爸爸妈妈也在中国这个大地成长的，对不对？所有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他都有的，凭什么？因为海波娶了你，他的生命一夜之间就发生根本天翻地覆的改变，然后以后， 米娜马首是瞻，凡是按照米娜的想法、心思、意念去活着以后的人生，这是不可能的事嘛，对不对？你不能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你不能在不可能当中去找可能，那是你的问题，是你的认知问题，对不对？所以，当你站在基督的眼光看见公公婆婆的时候，你也会生出一份怜悯来。哦，那公公婆婆比较偏心海波，多正常啊，对不对？以后你有了孩子，你的儿子娶了媳妇儿，你不定怎么偏你的儿子。不偏媳妇儿，这概率很高的。你也是个人，对不对？你好不到他哪里去的，所以他能够去爱海波，你是一个超人啊，哦，没关系，爸妈，我理解，心里边讲，你爱海波这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应当的，也是我可以接受的，我也祝福你的。你看，你如果换成这个态度，你多自由啊，多得释放。海波的爸爸妈妈也放下心来了，啊，他可以在你面前很自由地表达对海波的偏心呐、啊，爱呀、啊，就让他偏个够，让他爱个够，又如何呢？懂我的意思吧？就当你心里边释然放开的时候，你是活出一份尊严，你是活出一份坦然，你是活出一份上帝赐给你的荣耀，同意不？这个破口就在这里堵上，对吧？你跟海波之间的关系呢，在成长，我看的是比你们刚结婚的时候是两个人了，那个时候那个张力很大的，现在你也看你开始 relax 的，对工作啊，对一些抢你工作、抢你荣耀，在老板面前抢你的专注的那些，你也可以放，你放也放开了。所以看到你的生命成长，我也觉得，呀，也是感谢主，也不是说，牧师希望你成长，你才成长，no，完全就是神让你成长，你就成长。所以我觉得，荣耀颂赞归给神了，为你感恩，呀，谢谢你的分享，我也回答不全，但是暂时讲的这些吧，好不好？
谢谢牧师的讲道和逐日学，我觉得都挺受益的。
呀。感谢主了，主日学其实是一个机会了，是我们学习成长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听得到是不思考的，就过了，水过鸭背就，来说，有谁
然后
举
时
手？
间下一个，那伟
对，
珍，伟
啊，伟
珍。
珍，伟珍，你要出来啊，伟珍呐，出来，伟珍是乖宝宝，出。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就是就牧师这3周的一个讲道，就是照着真理、公义、律法然后就是我就在当中就挺多得着的，然后因为的真理，然后他公义。然后今天也早上去规律，
伟真听不大清楚哎，你靠近一点。
你信号有一些好像断断续续的，
我等一下，我调大一点。
好一点，说。
然后呢，就是这个真理。公益律法其实它的背后也是对着，然后我上星期五日的时候也分享，是我自己在工作，然后接着这个一个小见证，就是我觉得我后面事情的时候，我就就很感，就是因为有对话。然后我就觉得是牧师好像是去播养一块块然后我就我工作上对那个老就是那个那个不满，我想了一下，我其实也不是对这个工作的不满，也是也不是说对他， 就可能一层一层剥开以后，我找到最后的一个，就是我可能是累积出来一个结，然后要去发。然后牧师，你跟我上周的谈话就是说，我自己在的工作的我的姐姐，然后我就觉得，对，我就是现在的我对情绪里面其实就没有发光。个，然后我自己就立刻去理我里面的那个东西。我今天、昨天那个，因为我处理了那个，是这个情绪以后，然后我对
他的情况不好，
然后这事情就解决了，把工作也带上来了。我也是也，哦，我就想说，我们太多的在这个形式的那个形式主义的一个世界里面，老是就是看不到那个本，所以就要一层一层的去剥开，然后看到以后，其实就是，就很我们。中年都不停的，的不来，是的，都会，然后这个为什么这样？然后后来，后，然后我们就，工作上，我就把，我就，是我的同事或者是一个。
哇，真的很，听得很不清楚哎，牧师，你听得懂吗？
我大概知道问题都解决了，就这个意思。
对，对。
我就听他说是就这样成了，感谢主。你信号有一些不太好了，伟珍。不过没关系，你是分享，不是提问题。提问题我就听不懂，你听不到你讲什么东西了。但是我大概知道就是。这两次，这三次，讲到对你有一些触动，特别上个礼拜到今天，牧师跟你分享，你感到好像有些问题是一层一层剥洋葱给剥开，然后你再回头面对你公司单位里的那些事情，猛然发现事情就解决了，神就把事情给处理好了，所以你就献上感恩。大概你讲的是这个内容，对不对？维珍，你看。方总，我的信号不好的，我连猜带听，也哔哩吧啦也抓到一些重点，是这个意思啊，
还有
对
一
吧？
个，
说。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听了，就是的方中阿姨的那个分享，就是她那个有一个工作的那一个分享，然后也是一个鼓励，就是看到当我去做选择的时候的那一个优先次序，或者是我要对准神，然后再去。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自己也是在工作上，有时候就把这一块给忘了。一忘了以后呢，你就以人的方式去做嘛，然后以人的方式往往添加很多主观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人本的东西，然后就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去解决了。然后我把这事情在我们公司开会的时候。昨天晚上开会的时候分享出来的时候，然后我也发现，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啊。然后因为他们另外那些同事他们不信主，但是分享出来以后，他们也认同，也看到了以后，他们还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互相帮助的一个鼓励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方舟阿姨，就是找工作这件事的核心在哪里呢？就是尊主为大了，因为他一年他的房子呢，一年没有租出去了，一年收不到租金了，所以他没有生活来源，就变成一年是都是赤字， 坐吃山空啊，所以他也是蛮拮据的。那接下来他问我几次怎么办，我心里边想，我怎么知道怎么办？你问上帝啊，我哪里知道？结果上帝就给他开了一条路，就让他找了一个 part time 的一个工作，也不影响服侍。那其中有一件事情呢，他也来问我，他说：“哎，礼拜一到四9点到2点钟，但是我礼拜三怎么办呢？”我说：“按照你的核心价值观，按照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他说：“那我就这工作就不要了呗。如果老板坚持我不能够参加祷告会，那我这个工作就不要，这不是出于神的，我就另外找别的。”找别的方法，别的出路。那这个他是脱口而出的，我没有去勉强他，我没有说，哎，你要是以神的角度为观啊，怎么？我从我的嘴巴出来就很没什么意思了吧？当然是他自己因神而做的改变，做的决定，那就有价值嘛。所以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说，咦，我说方丈一世，他不是犹豫啊，煎熬啊，还要祷告10年呢、啊，然后才能得出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很快脱口而出：“好吧，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他跟老板建功的时候就说，如果不能够满足这一点，那我就不能在这工作了，因为我的上帝还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排的优先次序的。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的次序，很多人都跟我讲：哎呀，牧师啊，这个世界多复杂，生命多艰难的，没有。”我如果是不先顾家庭的收入啊，儿女的成长啊，经济的满足，我怎么信上帝啊？我就信不了上帝的嘛。我说你把优先次序搞颠倒了，你总是觉得上帝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结果我们今天很多人是把工作当上帝，把上帝当老二。大多数人呢，不是一两个人，我们今天扪心自问啊。
不止礼拜三的祷告会，我还跟他说，明年8月4号到8月19号，我要去欧洲教会有短宣。
换回说要分享，
我说你们接受吗？这个时间我是不能来上班的。然后老板就说，哦，那可以啊，没有关系，因为我就跟神求一个客观环境的印证。我说神，如果祷告会跟明年的短宣，他都 OK。那我想，这是我跟你求的一个印证。就老板就不过上个礼拜三祷告会，他忘记我是10点到公司，我们祷告会一半他打电话来，然后我想这个电话是他我得接，他就问我说：“哎，what's going on？” 他说：“怎么啦？”我说：“我正在祷告会。”他说：“哎呦，sorry，我忘记了。”所以就挂电话了。他到了公司，他还跟我对不起，他说：“哦，对不起，我打扰你的祷告会。
这个是插曲了，关键就是说这件事情就平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就是当你的生计、你的工作、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一切跟耶稣基督相比，他排在哪个位置上？核心问题就在这里。其实这个要转过来也是很费劲的，我也是出信的时候我转不过来，我的工作当然排第一了，没工作信什么上帝啊？所以我当时心里面也是这样子的，久而久之，慢慢觉得没工作就没工作嘛，又如何？没上班就没上班嘛，没口粮就没口粮嘛，这就饿死就饿死嘛，上帝还是首要的。活出这个优先次序，人就得自由；活不出这个优先次序，人仍然受捆绑，人生很可怜的。其实很可怜的，一直是背负的劳苦重担，这不容易的人生之路，蛮难的，非常不容易的。除非我们真的把耶稣基督当做首要的位置，凡事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才真正活出信仰的自由。但是今天能够活出这个信仰的自由，又有多少呢？有的时候我心里边略略的担心，我们当中。不管是谁吧，总有一天，我们可能都要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接受他的审判。我再讲是审判，不是坏事啊。刚才跟米娜分享，就这一点没有去详细展开，有空我可以再讲讲。但是米娜在这一点上，她最早有体会，她就是律师， 他很早就有这个观念去提，我觉得是好的。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我盼望我们大家当中不要有一位是被神转脸转头说：“你谁呀？我不认识你呀。”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参加过崇拜吗？上帝可能就会多一句话：“你真的是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吗？还是先求你工作的国、上班的义？”你到底什么是你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谁才是你的上帝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世人，只要一讲的上班与上班有关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排的优先次序。上帝当老二太平常了，但是我们今天把上帝当老二，他日有一天上帝也把你当老二，你就不是上帝国度的优先次序了。等等等等，排排队，看看在老二当中谁是有更多的优先次序。去年就今年我们短宣回来的时候，我们到了巴黎，到了巴黎机场，最后把焕辉给丢到巴黎了。然后他一个人可怜巴巴的就看着我跟方舟阿姨还有师母，噔噔噔浩浩荡荡的推着轮椅就上飞机了。然后他一个人在那里傻乎乎等着，就等，然后回来以后就给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我狠狠的数落一番，你们就把我抛弃了，那我跟他左道歉右道歉，我说我真的没有这个观念，因为在美国，你就在 waiting list 就是晚上来一点嘛，不会搭不上飞机的嘛，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等到飞机真起飞了。我也慌了，我就跟师母、跟方爪阿姨我说：“诶，焕辉没上来呀，他怎么就不来了呢？”我们也急了，我们也慌了，再给他打电话，已经信号没有了。他回来以后，我能体会到他这个悲伤啊、伤心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然后来说我们三个把他抛弃了，啊，这个。已经跟他解决了，有的时候他也会来重新炒冷饭来炒我们说啊，你就抛弃我们怎么怎么样？好，我这个故事讲完了，已经跟他道了歉了，没事了啊。以后我一定等他，以后就是再怎么样的话，我们一起走。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三个就一起等着这个小朋友，别让他回来给我们哭鼻子了。啊，二木是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啊，什么二木？我还听不懂二目什么的，就是犯傻呗。我的意思呢，就是焕辉在等候那个 waiting list 的时候，听懂我的意思吗？他是那个 waiting list，他是那个 waiting list，他不是头皮痒上飞机的，他是二目以待，他是第二批的人。他就不能够第一批跟着大家就上飞机了，为什么呢？他没有之前是交了多少钱呢？方舟，我们每个人花了多少钱呢？
因为我跟牧师师母，我们很早好几个月前就把票买好，而且我们还花了钱选位置。那焕辉是出发前的前一个礼拜还是前几天才买了票，然后没有花钱买位置。但不花钱买位置不表示你不会没有位置，所以航空公司说他们超出了那个 overbooking 17还是十几个位置。甚至在现场的时候，我问的，那我们就也很惊讶，航空公司怎么会这样子 overbooking？对，所以我们跟换汇的区别是，他没有另外花钱买个位置，选位置的。
好了，就是我要讲的重点在哪呢？就是花不花钱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就看到，就是在那一次搭飞机上有两拨人，我用它做个例子来讲我今天这个要讲的道理，就是有一批人呢，他就先上了飞机。那有一批人呢是在 waiting list，当然不能拿这个来说换汇的，不是这个意思了。但就是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生命当中的首位，其实我们就把自己放到了那个 waiting list 上。听得懂这个道理吗？ 所以我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用的，上帝会满足的，天父是知道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也信耶稣，我们也回教会，我们也服侍，我们也担当童工，我们也做许多蒙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却没有把它当做生命的优先次序，那么我们其实就在二目以待了，懂我的意思吧？就在第二梯队了，就在那个 waiting list 上了，甚至是第三梯队。你没把上帝当老大，那上帝也把你当老二、当老三。你怎么对上帝，上帝也怎么对你，道理是同样的道理的。所以鼓励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就是抓住今天我们还可以抓的这个机会。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把上帝当做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呀。就是不要为这么一点小事得罪神，多不划算的。不就是一份工作吗？对不对？不就是一份薪水吗？不就是一份可以吃饭、可以居住、可以生活的条件吗？对不对？所以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如何做选择，有风险的。那我跟方爪一讲，我的可能你这次是得不到这个工作，你每个月的收入也还是很拮据，继续的那么艰苦，你还愿意继续的服侍神、跟随神吗？这是方爪要面对，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挑战的。好，这个道理就讲到这里，大家清楚就好，不啰嗦了。那
牧师，我
个，啊，
你
说。
就是你的那个第三大点里面的那个律法刻在心里那里，你讲到亚当夏娃在受造出此阶段，生命处于一种梦样的无知。
你也注意到这个了，
对，然后可以展开说说吗？对。
这个是相当困难的，是相当困难的理解。这里有一些逻辑学的悖论，它不一定在代表真理，但它在诉说有关真理的道理。因为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牵扯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体论的一个讨论，在哲学上我们称之为本体论。本体论就问一个问题：恶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上帝要说那能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2章17节，创世纪，为什么那个时候有恶呢？恶从哪里来呢？对不对？这一个初始问题，圣经没有讲，人类学、哲学、逻辑学都得不到答案。到底恶从哪里来？对吧？那如果有恶，那人类面对恶的同时，也面对一个人面对恶的能力从何而来？那听得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听得懂，就是在逻辑的选言之上，他就有一个亚当夏娃有一个，看到我，维珍，我加个引号啊，合理的无能力面对试探的这个光景，在逻辑上具备这个的，我对这种光景称之为是梦一样的无知，还在做梦呢，蒙查查，傻利隆冲，蒙查查，他有一个这个茫然无知的这个生命的阶段，合理。逻辑上合理，对吧？这是从逻辑上来讲，这个梦一样的无知的阶段是合理的。但是从教义神学的角度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说，上帝怎么讲呢？上帝所对六日创造之后，有晚上，有早上，而且神看的是好的。这个"好"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美丽和完美的意思，无缺点的。所以你看，教义神学就对逻辑学发出一个挑战。你说你梦样无知，对不对？你有这个合理的阶段，是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这第一，第二，从救赎论的角度来看， 耶稣基督来世上活了30多年，回天家父，从死里复活，他活什么呀？他就活一个道理，说我起初造的亚当是好的，是有能力面对试探的。上帝并不亏缺你人类，这亚当就活这个道理啊，他是末后的亚当，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等于是活，重新活一遍上帝起初所造的那个亚当。所以对全人类、对魔鬼、对天使说：“你们不要来有任何空子来钻，我所造的是完美的。”所以救恩神学他也在反复强调这个道理。所以面对的历史神学所陈述的那个光景，逻辑神学所给的那个破口或者是空间，呀，我们只能在这个我的讲章基本上是按照。呀，两栖文化去展开的，呀，一个呢是希腊的逻辑学，一个是希伯来的神学，再加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的救恩神学，这3点去糅合出来的诗经神学的结构，呀，所以有的时候碰到保罗所讲到的逻辑的选言之，我也不得不把它给拉上来去讲。所以，梦样的无知是逻辑上的一个空间，讲明人类在初始阶段有一个貌似仿佛是，合理的、无能力的一个光景和状态，我称之为是梦样的无知。但是，这个不是代表真理，不代表绝对真理，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范围，可以讨论的空间。只要在主日学这里谈透它，是不怕的。所以讲到我也不敢多讲，我也只能泛泛的、轻轻的、蜻蜓点水点一点就好了。你今天问整个教会，你是第二个人问，第一是方舟阿姨问，你是第二个人问。然后我也看看有谁关心到这一个字，我加个引号，梦样的无知，这个不容易的。这个本身是一个希腊文化、希伯来神学，还有新约救恩神学3个学问糅合而出来的一个内容，是相当不容易的，要讲清楚这个道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你能问，我就很开心了，就觉得在我们当中有人关心这件事情，说明你有认真听到，有认真读讲章，这是好事情，感谢主，呀。
谢谢牧师，我分享完了。
好的，感谢主。伟真是乖宝宝，以
当
后
然
伟
了，
真要张扬说话，那就不打了，张扬说吧，本来是要打的，现在不打了，
我觉得自己刚从无知进入到了知道一点点，所以觉得很感谢神，虽然只是一点点。今天牧师在讲章里面提到说，圣灵与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显出了律法的功用的本质，而律法的目的是基督。我觉得以前我没有办法把基督和律法放在一起来看，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说。基督会来成全律法，说就算天地废去，但是他的律法的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我觉得这些字儿都是很简单的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像隔着一层什么，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很神奇，上帝突然让我可以把他们放在同一幅画里面来看到了。以前我总是会把他们割裂开，我会觉得。律法它一方面是让人知罪，因为它显出人的罪和无能来。但是今天我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律法对于义人而言，律法它是有，是全然美善的，是可以期待和向往的，是让人欢欣鼓舞的这一面。我现在有点困，可能表述的不是很。不是很精准，但就是很感谢神，我觉得我的想 我之前对他们的想法，我觉得有所改变。就想感谢神吧，
感
说
谢
完
主。
了。
OK，我回应一下，就是我们华人教会，我指这200多年来我们的新教吧，可以，你等一下，等我讲完啊，你坐的车上听，就是我们，你想想，200多年来华人教会传福音的人是一些什么人？当然有圣灵，圣灵是主角，但是与圣灵同工的这一批华人。这200多年来，绝大多数的华人的传道人、牧师、宣教士，是一些什么人？啊，这个我就不论断，你可以思考。第二呢，华人教会，特别指海外的华人教会，香港、台湾这些，那什么时候去真正去站在教会的 leadership 领导的位置上？其实离我们时间不远呢。就是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教会才从海外的宣教士把权交给华人教会，他离开了。其实海外教会交权，也就是七八十年代，以香港为代表吧。所以中国人、华人在神学的讨论、教会的牧养的时间，也不过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我要讲的就是。华人教会的属灵领袖，在信仰的道路当中，仍然还处在一个蛮幼嫩的阶段，蛮幼嫩的阶段。第三，华人教会的范围里边，能够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神学家，那是少之又少，凤毛麟角，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呀。很多讲员，但是很少神学家。这个话你听得懂的，呀，我们比较喜欢讲，喜欢表达，也包括一些表演，但是真正在思想深邃中去思考的华人的神学界的人少之又少，呀，在香港我认识一个叫杨牧谷的，他算是其中一个。华在香港神学界、香港教会范围里边，他算是一个。与神学家有关的一个人，他也不能严格意义上的讲，称之为是一个很深邃的思想的神学家。其实他也不够这个深度，但是他碰到这个广度了，他开始讨论这个结构了。他是华人教会当中唯一的一个将圣经分为这个创造论、救恩论和末世论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人。以前的人没有的，以前包括张立生啦，包括王明道啦，倪柝声啦，倪柝声的确搞了一套华人的神学，独特属于华人的神学，但是也被他的后人呀，就磨砺成一个几乎是个异端的这么个范围，呀，但是这个不讨论了，讨论也会有些人不同意，但是就我的意思，他不没有达到就是神学。神学家、神学思想反省深邃的人不多的，我不展开多了，我就简单讲讲一个道理，就是华人教会200年，基督教入华200年，直到今天来讲，从以香港为代表的海外华人教会吧，境外华人教会吧，那其实真正所谓的独立，其实也就是几十年。啊，台湾也是一样的。台湾是宣教士离开也不是很久的，台湾直到今天还有海外的宣教士，还是有的，但是不多了已经。那海外的教会呢？海外的教会大多数，美国、欧洲基本上是仍然处在一个 survivor 生存的阶段，而极少有传道人、牧师去认真在神学上去下功夫去思考。他生存的成问题，哪里来的思考的空间和可能性呢？所以你去跟华人教会界的牧师、神学家、神学去讨论神学，他能所给你触及到的比较深邃的神学思想，也是凤毛麟角，也是少之又少，极少的。你比如说你读一读，就是由中国人自己写的神学有关的书籍，少之又少。 华文、中文的神学书大多数都是翻译的，呀，直到今天为止也是一样。有那么几个自称为是神学家，也有些人称他是神学家，也貌似出版了一些神学书籍，但是认真读，属于他自己出来的神学思想少之又少，也都是照抄西方神学家的为主。而我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张扬，我要跟你讲的就是，其实，在华文、中文的语境里边，去将信心、行为、律法、行律法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书籍、神学的思想反省很少很少。所以，那如果是牧师、神学家们都尚且如此，那弟兄姐妹呢？华人教会的平信徒呢，通常比较多的，容易进入一个人云亦云、囫囵吞枣的这么一个信仰的阶段和光景，这个是蛮可惜的。这也是我在开始这个门徒训练的目的，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向自己的头脑去宣教。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我把的重点放在平信徒，每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学习去思考。上帝并不偏待人，每一个人只要你去思考，你哪怕处在一个平信徒的位置，你也有可能进入到思想的深处，在深海处捕鱼，你可以捕捉到呀深海的石斑鱼，像幻辉常常说他要吃老虎斑、老鼠斑。还有什么斑呢？喜欢吃深水的鱼，你不到深水处捕鱼是捕不到的。那信仰问题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所以，张扬，你愿意思考，我是很开心的。你在我们教会有这个可能性，因为牧师也是一个鼓励弟兄姐妹思考、深深的思考的一个牧师，不代表牧师有什么多好、多深的思想。但是我是一个鼓励大家去思考，让大家去讨论，而不要说像我们有些某些，我希望是个别的华人教会，只要你一去思想，就说你是异端。这个我从初信到现在我都很反感的，我不希望是这样子。我觉得基督徒是最有自由的，可以去思考的，真理是不怕讨论的，你越讨论他越明白，所以多思考。所以以后这个就有一个机会了。今天这篇讲章，我盼望你多而又多的去读，读不懂就来问。你看那个刚刚我说教会有两个人，一个方舟阿姨，一个伟珍，关心到那个梦一样的无知，我就很开心。我是露了个小尾巴给你，看看有谁愿意抓住这个小线头，继续的往里边去思考。只要有一点一滴你往里边走，你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思考的人，甚至打破中国人这五所谓的上下5000年，我们历史上真的没有出过一个严格意义的思想家，一个都没有。很可惜的，我们这个民族是蛮可惜的，连一个思想家都没出来。每一个所谓的思想家都跟他的柴米油盐挂上钩。孔夫子教学生，他要教腊肉，孔夫子教学生，他期盼着做官，在鲁国做了几天官，就被君王赶走了，就不要他了。他就教书，72个弟子，每个人得拿2挂腊肉来交学费。那个时候钱都不是钱，生活很困难，所以孔子的思想其实也是很有限的。他就是立个规矩，期待的一个回到周朝的梦，然后说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君为臣纲，呀，子为父纲，呀，妻为夫纲。讲到最后，儒家的思想其实就让你做宰相，你不要反皇帝哦，当和珅你可以贪。摊到最后，反正钱都在你家里，你富可敌国没关系。乾隆走了，嘉庆就把你家给抄了。这是儒家思想的顶峰，谁都知道这个游戏规则。孔子也跟君王讲没关系啊，叫君王叫臣子贪又如何？不都在家里吗？ 是几2000多年来的整个中国的官场的文化都在重复这一个。中国的贪官为什么习近平不怕？他有王岐山呢？为什么王岐山有效？你钱都藏在家里，现在出问题了。现在中国的贪官把钱送到海外来了。所以最近中国在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开始收前30年的税。你要不把钱运回来，我搞你的家人。他遇到新的挑战了，儒家思想开始行不通了。道家老子，法家，你认真一家家去读，每一家都是带着属世的一些现实的利益，所以来不及去思想，也没有多少空间与时间。把思想进行到底，能够达到苏格拉底的地步，为了思想，他宁死，他也不逃跑，他就死在雅典了，他就不活了，他都为了说明我是一个思想者，我是一个思考的人，我宁死也不屈服，这是思想家，柏拉图、苏格拉底、康德，最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思想家都是在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为了思考，他不顾一切。他们可以被称之为思想家，道理在这里。好了，不展开了。张扬，很开心你愿意进入思考的这个选择，这是一件美事。呀，一个人在思想上得自由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呀，感谢主。可一，你不是要说话吗？怎么就跑了？
牧师，我现在在教会，所以我就快说一下吧，因为我们也快开始了。就
说。
是我其实也对张扬的那个感动一样，我今天也在那一点上有一些感动吧，就是关于之前经常说这个天地都要废去，我的律法，一字都不能废去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说，好，律法很重要。这么说来，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守律法，但是我没有进一步想，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说这样的话呢？然后今天听牧师讲到，他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良心在不断的变化，而且会被污染。然后每个人的道德标准，在没有遇到耶稣基督之前，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那种污染吧。所以的话，耶稣讲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从此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就是用律法来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跟随基督应该怎样去活出他的生命，而不是说我们就靠着我们的信心，或者是光是我们的良心来活，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有偏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良心都是有被污染的，所以我就想分享一下这一点，就对我
感
有一
谢主，
个很大的，
呀，
对。
呀！问题：当我们不思想的时候，连信心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不确定，不明确，概念不清晰。你随便问一个人，在信仰道路当中，教会抓一个人问什么是信心啊？我敢 guarantee 给你保证，绝大多数人信心就是我知道耶稣是为我而死啊，他就把信心和知道划等号。雅各书说：“你信有神吗？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马丁路德也胜不超越不了这个，胜过不了这个反省。他甚至想把雅各书从圣经中抽取出去，他最后拿不走，教会不同意，所以雅各书还在圣经里边。所以我们就要思考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呀，律法。”与行律法的关系，律法的功用的本身是将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使人知罪，但是行律法却使人称义啊。今天的经文读到了吧？行律法是使人称义的，呀，律法和行律法是两个概念。当一个人去行律法的时候，他可以被称义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喜爱那个少年官？因为这个人在行律法，耶稣喜爱他，但是他在最后一关 那行不出来了。因为耶稣说，律法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对不对？就是说，耶稣是上帝是优先次序嘛？那你就把你的财产都变卖啊，分给穷人呢、啊？然后你来跟随我，来表达你生命当中你行律法的完全，你真行得出，你也可以称义啊。但这个少年官的家财万贯，财产很多，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彼得和门徒当时对耶稣怎么讲？主啊，这样子谁还能进天国呀？你要求太高了吧？其实耶稣要求高也不高。低也不低，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bottom line 一个底线，你总要把上帝放在首位。上帝如果不是你的首位，你的信仰也是落空的。好，就讲这些吧。我觉得感谢主，每次我们门训也好，主日学也罢，能够触及到一些与我们思想有关的事情，那我心里就得安慰了。我不希望我们的信仰是糊里糊涂、水过鸭背，然后就人云亦云的就过了这一生，最后去到神面前，神说我不认识你，你就可惜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你没有把耶稣基督当做首位呀，你的儿女，你的配偶。你的工作、你的父母远远超过了耶稣基督，然后你还要跑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碰瓷。耶稣说：“我信你呀。”耶稣说：“你没有信。”当耶稣基督不是你的首位的时候，你既然妄称主的名，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人，你是信吗？总给自己抓一个空间说，说我又可以一边说信耶稣，另外一方面把耶稣基督放到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十的位置。你讲得过去吗？讲不过去的嘛，自欺欺人嘛，对吧？呀，丐帮是不是有话要说了？看你露了个小图片，然后人又睡觉了。
牧师是我
啊，
中午吃，
没有
我
睡
能
觉。
问一句吗？
啊，好，那丽娜说，丽娜说，
我
丽
对不起，我不知道在哪里举手，
娜。哦，那
我
你就
只有
说。
先出声。
嗯，说说。
我那个，我这个不知道今天是卡还是怎么，就是没有去听全前面，还出去好几次。那个我想问就是。听律法、行律法可以，行律法称义啊。那么就是那个罗马书8章4节，他说的是，使律法称义，就是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要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么从良心，用良心来行表那个律法的。那能够称义吗？那不是随从圣灵，是随从肉体吗？
这个8章4节啊，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
随
圣
从。
身上。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就是说。我们从那个良心上啊，能从良心上行出来的律法，能称义吗？良心不是随从肉体吗？它
八
不
章
是
四节没有。
从圣灵行出来的行为。
请问你说完了吗？
啊，对对，先说完了，我不知道表达清楚没
你说完了，我要说话。
有。好，
我说话，你
牧师说，牧师说。
牧师说的时候，你暂时不要插嘴，可以不？
OK，
让我讲完一句话，可以吗？可以，那我就说了。如果不可以，我等你说，好不好？我们慢慢来说啊。8章4节没有讲良心啊。是你家的，你把8章4节读清楚啊，没有讲良心啊，是你在8章4节上加了个良心呢、 那你家良心到底是
因
在
为
哪
我
里
觉
呢？
得从良心行出来的律法应该是从肉体出来的，而不是从圣灵出来的。
所以你所说的问题不是八章四节的，是你读了八章四节以后加了一个良心的问题，跟它合起来提问一个问题，是这样子吗？
应该，你说的是对的。
哎，所以你提问题呢，你要知道牧师会跟你咬文嚼字，寻根问底，你到底在问什么？如果你是八章四节，我们就讲八章四节的问题。然后你是读，让我读了八章四节以后，你又加上一个良心出来的，你所提的问题可以跟八章四节是没关系的。我要指出这一点，你清楚我的意思吗？你所提的问题是良心出来的是什么？良心出来的不是什么呀？毫无疑问，我们的良心被污染。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先不回答八章四节。八章四节可以跟你所提的问题无关的，但是我们一步步来，就是八章，就是你所提的，没错。我这一次的讲章也在讲这个问题，刚才可意也说了问题。我们的良心是靠不住的，因为被亚当夏娃污染之后，良心是受污染的。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一个可能性，我们会昧着良心做事，否则这个世上就不会存在一个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更拐骗、张口就是谎言、闭口就是假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良心就管着你了。如果良心没有被污染，但是因为有这些事反证，我们是良心受到污染的人，以至于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懂我意思吧？这是第一点。那今天的讲到就处理这个问题。那好，那当我们的良心受到污染，不能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律法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一个标准。读圣经啊，圣经告诉你不许杀人呐，你不许拜偶像啊，圣经告诉你要孝敬父母啊。圣经告诉你，我们很多神的话语、律法都写在圣经当中。你是无可推诿的，无处躲藏、无可逃避的。所以，圣经与律法，就那个良心与律法的关系在这里。律法本身是没有错的，律法本身它是一笔一画都不可以取消，只是我们在华人教会的传统的教导当中，因为一个原因，把律法几乎给否定了，而且在我们华人教会的这个群体有一个倾向，其实不健康的倾向，是什么不健康的倾向呢？就好像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可以违法了，我做一个违法的基督徒也得救。因为律法不能使我得，律法只能使我知罪，唯有信心使我得救。保罗没说错的，但你不要忘了，保罗讲这个话，他也是运用了逻辑学和哲学的方法论的，他是用了抽象法的方法。他讲信心的时候，专门抽出信心与神的之间的关系，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但是并没有因此就否定说律法毫无价值，从来没有这么讲过。反倒耶稣说，律法的一笔一画都不可以废掉。今天的经文也讲得很清楚，行律法的可以称义啊。行律法和律法本身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知道律法，听到律法，是不行的问题。
那怎么又卡了？
牧师，你卡了哟。
我卡了呀！
诶，又好了，
哎呀，靠脸，又
就
好
刚
了。
几秒，就前面一点点。
OK，好，那基本上就讲这个道理吧。好，我们再回头再看看八章四节讲什么啊？八章四节是讲圣灵和律法之间的关系，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等于简直就是为今天的讲道在背书啊！就说我们如果想随从律法， 想行出律法，你知道吗？没有耶稣是不可能的，没有福音是不可能的，没有信心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能力。人靠着自己是行不出律法的，除非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不随从肉体，我们只随从圣灵。换句话讲，我们能够遵行律法的能力是圣灵给的。我们能够去满足律法的要求，是圣灵的恩典。包括像我刚才跟那个米娜讲的那个道理，我们得到丈夫的爱是恩典呐，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今天做妻子的就会觉得，我得到丈夫的爱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你丈夫给我爱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们都是这样，当然，丈夫也是一样。我得到妻子的爱，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你顺服我，难道不是圣经对你的教导吗？你怎么这么不顺服呢？这就是我们心里边产生一些认知上的偏差。我们总以为自己得到丈夫的爱，得到妻子的顺服，是我们的理所应当。对不起，不是，是神的恩典，是我们所不配得到的。我们所配得的，是我们所不配得的，这个逻辑上有一些绕口了。我们明明是该死的位置，但竟然得了永生，所以这个悖论呢，也这个叫做什么 paradox，我也翻不出译，翻不中文，我总是翻译不好，辩证不对的，辩证不是这个字。但是这个字我中文翻的不好。你要想得到生命，你必须失去生命。圣经就一直用这个福音书，一直用这个道理在讲，但是听懂它的人不多。你要想得到生命吗？你必须先失掉生命。失掉什么生命呢？那老我的生命。那谁又能够将老我的生命和新生命切割得清楚呢？你要想切割得清楚，你又必须处在一个不去切割的完全交主权，这又是一个 paradox，是不容易理解的，也不容易活出来的，除非我们真活它。涵涵，你睡着了没有啊？我看你是不是在听？有时候回头看一看，涵涵怎么样？阿希是不是在玩手机啊？有没有？啊，玩什么呢？
老师，你好累哦！你教一教，还要回头看后面有没有听，有没有在听课。
他不是。他阿希有在听，他在尝试帮我翻译。他说 “paradox 自相矛盾，自相矛盾也不对，只翻译了前半段，没有把后半段翻出来。
潘 玉发写的反和。
哎，反和，反和是很多人翻译的。这反和这个字不是中文的，是外文的，是希腊文的，是英文的，是根据这一个东西，中国人不讲反和的。
不过
反
这样
和不是中文语，
可以知道那个意思了，就怎么说可
可
以
以
知
知
道
道，
那个。
但是我们中文的语言语境与词语是有限的，讲不出这个道理来。但我每次总想讲清楚这个道理，我觉得我很有限，我讲不清楚。呀，辛迪啊，你在，你出来提问题啊，讨论问题啊，好吗？辛迪，抓你出来了。你在吗？主日学就是一个学习、探讨、提问题的一个机会了。你不在吗？去厕所了吗？Cindy，抓不出来了，抓不出 Cindy 的抓挨打吧？挨打你在吗？我看你是不是
说
去
不
厕所，
方便，
不方便。他说了
不是，
啊，哎。挨打，挨打是乖宝宝，还是一直在听？一抓就出来，说明属于乖宝宝。今天不打了，打阿石，好吧，打弟弟不打姐姐了。阿石有点冤枉啊、哦。哎呀，挨打，你那边有点黑灯瞎火了，晚上了，对吧？
我刚刚。走出来，
哦，走出来，OK。
对，今天
冷不冷？
准备
冷不冷？
有点不太冷，不算冷，这个10月份天气还可以，就有点下雨。现在出去准备那个面包，买点面包，所以刚出门。
哎，等你买面包啊！那我现在去你家有人吗？
你准备过来吧，反正很快啦。我这
我已经
边，
在路上了。
哎呀，那就太好了。魏涵在家里，
嗯，
一会儿见啊，很快的，我们就是在那个你家附近，就在你家旁边那买，虽然好近的啊。
你是开车过来吗？
对，安德斯开车，我坐在车上，所以你们先过来吧，没事，魏涵在家里。
好的，
牧师，你看你们那边有走什么飞机啊？叫飞什么
走
机？
地鸡，
走地鸡啊，走地鸡。我
飞
老
机，
是听他说什么飞什么鸡，
飞天
哎呀，我
鸡，我们家的鸡是飞天鸡，
不小心都说成了飞机。我说你们飞机都吃，
简称飞机。今天
我
我
说
们有
飞
飞机，今天我们要吃飞机。
对，然后我们
换
今
了
天，
嘴就闲的瘦，
我们有点，我们也吃点好吃的，反正最重要是吃什么不重要，最重要是可以聚一聚，见一见。
好，你们吃什么呀？今晚上有没有飞机吃？
我们今晚上有，用个鸡腿来炖那个。萝卜还白萝卜，还有那个叫什么，蚝豉，还有这个是广东菜哈，还
哎
有一个
呦，
是三文鱼做的那个寿司，就是那个
哎呦，
叫什么 poke，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名字，就是把那个寿司米我已经弄好了，反正就再往上面加三文鱼啊，加什么东西啊那样子来吃，对，还有一个是那个。匈牙利的国菜，
哎呦呦呦
叫
呦呦，
什
你
么
这都是国际
？Brando
餐厅。
的 sopa 就是那种什么 sopa，哎，
哎，
张扬想
哎，
起那个芥末酱了，
啊，芥末酱啊，wasabi 吗？你说的是？
对，他把它当成是那个那个叫 avocado 的
啊，
那个叫什么牛油果酱哈，他把它当
天
做
哪，
是。
那可真是刺激了。哎，对了，你们现在10月份为什么不吃羊肉呢？我记得我在挪威的时候，这羊肉是正是季节啊，最好吃的时候。瑞典没有吗？
对呀，可是牧师你不来，我们就不开炉啊。
哎呀呀
那
呀呀，
个，
是这个原因
人家
啊！
羊肉在等着你呀。
你跟我都有扯上关系，我的缘故就不开炉吃羊肉，你这话讲的真是直接掐
因
死。
为那个炉子好像那个火是你生的，所以我们在想，就等着牧师你来烤啊。
好，你快做个炉子吧。我们炉子已经做好了，现在等挨打，不是等 Michael 做那个盖子，盖子一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烤了，对吧？然后差一个毯子，厚的毯子。你家有没有厚的毯？没有。阿希有没有家有没有厚的毯子？阿希家的被子比较合适，我跟你讲。有没厚被子吗？
加的比较，或是你盖那个比较厚，拿那个。
你怎么知道我盖的厚呢？我是薄被子，我是。好了，那艾达有什么要分享的吗？今天讲到的奖章。
我就很快的讲两句吧，因为差不多到了。
好。
我想就是关于律法跟福音的这个关系吧，就是，对，律法是把人带到福音面前的。那同时又是，耶稣成全了律法，这个就成了我们的福音。然后，我们应得着这个福音，我们这个对着罪被捆绑的生命，其实是得释放了，就是有了能力可以去遵行律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关系，我想到的就这一点吧，
感谢主，都是标准答案，对吧？行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晚了，你们已经很多都晚了，国内的 大陆的已经很晚了，丐帮已经睡了，我猜。那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快点过来吃飞天鸡了，吃飞机，在天上飞的飞机抓一个过来，吃飞机，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本周的这两堂的，敬拜，谢谢主，让我们在面对主你的律法的时候，让我们这一次有更多的认识你的真道，也在给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当初被主你所造的，他们的状态，他们的所处的这个环节，感谢主你，但牧师借着几种不同的方式的来解释，从逻辑的神学，从本体论等等，还有从历史神学的角度，也帮助我们在认识主你的话语上面，主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不能完全的认识，不能完全的明白。但是主，就求你赐给我们这份渴慕你的心，在我们认识神话语上面，让我们能够竭力追求，也让我们能够多思考，多用我们的脑。也许一时不能完全的想明白，但是深信主你在你的时间里面，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家与你相见的时候，你会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主你的心意。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按着你的心意来活出。主，你当初所为我们设立的这一切，遵行你的话语，因为天地都要废去，唯你的律法的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